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8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实修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3日。我把自己近一年来的修炼体会总结出来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安排好时间静心学法。我是已退休的老年女大法弟子，老伴儿在半年前去世了，去世之前他就因病卧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孩子在外地工作，这样我就既要伺候老伴儿，还要做所有的家务事。因为我修炼大法已经20多年，虽然年近70，但身体很健康，能承担起繁重的家务，只是感觉每天都很忙，每天买菜做饭，给老伴儿喂水喂饭，擦屎换尿不湿，洗洗涮涮，还要经常给他洗澡洗头，把他护理得干干净净。我想用心照顾好老伴儿生活的同时，让他能得到大法的救度。他已做过三退，很认同大法。我问他，你没事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好吗？他欣然同意。这样他每天都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，原来急躁的脾气改变了，很少发火了，经常能为别人着想，心态变得越来越好，皮肤也变得白净细嫩。去世时一点痛苦也没有，安详地走了。在护理老伴儿这半年多的时间里，再忙再累我也抽时间学法，因为我知道学好法是根本。我每天都抽出时间读一讲转法轮，因为家务活很多，我再没有大块的时间了，就把零星的时间用来背转法轮，有时能背一段，有时能背几段，有时只能背几句，能背多少就背多少。我用半年里的零星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。老伴儿去世后，我自己独立生活，时间充足了，我就每背两遍转法轮后学一遍师父的各地讲法。我现在用40多天的时间能背一遍转法轮。我发现背法能做到静心学法，有杂念就记不住法，没有杂念才能记住法，最起码在背法的时候心是静的。我现在还不能把九讲法连贯地背下来，说明自己还没有学好法。即使这样，通过学法和背法，在师父的点悟下，也发现了没有去掉的执着心和观念，不断地悟到了以前没有悟到的法理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伟大。二、努力做好三件事。在老伴儿病重卧床后，我抽不出很多的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我就选择了用发真相资料的方式救人。我地区同修通过协调后，把居民楼划分成片儿，我负责给3个小区发资料，这样我可以在照顾好老伴儿、做好家务后，利用便利的时间出去发资料。我每隔2个月左右给3个小区发一遍真相资料。发资料之前，我先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让摄像头和周围的人都看不到我。我发放真相资料救度众生，要安全去，安全返回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每次都很顺利。发完资料往回走时，一路再发正念，众生把真相资料都拿回去认真阅读，明白大法真相，珍惜得救的机缘，退出邪党，为自己的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。我发现大部分资料被居民拿回去了。有一次我从上往下发资料，走到3楼时，从下边上来一位男士，走到门口开门时，拿起资料大声地说了一句，法轮大法真善忍，就开门进屋了。 老伴儿去世了，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。我就和一位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每天出去讲真相之前，我都先发正念，清除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、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们每周利用四个上午的时间，到广场、江边、公园、菜市场等地寻找有缘人讲真相。讲真相过程中，发现一说法轮功和三退保平安，好像人人都知道法轮功真相，这和几年前真是大不相同了。现在只是有的人已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，有的人虽然知道真相但没有三退。已经三退的人对大法的认识都很正面。有一次我们到集市去讲真相，我问一位卖香瓜的小伙子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，听说过，我已经退了。又大声喊法轮大法好。还有一次给一位卖猪肉的中年人讲真相，他很坦荡地说，我都知道，都退了，你看我还有护身符呢。说着就把护身符拿出来叫我看。我一看护身符已磨得很旧了，模糊不清了。我就把那张旧的护身符要过来，送给他一张新的护身符。心里真为这些被大法救度的生命高兴。也有知道真相但没有三退的人，遇到这样的人，我和同修就互相配合给他们讲真相，先和他们拉拉家常，再把话题引到真相上来，详细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三退，怎样才能在大难中保平安。有的人受谎言毒害很深，不接受真相，我和同修就一人讲真相，一人发正念。有的人同意三退，也有的人不退，我们不被常人带动，继续寻找有缘人讲真相。用大法来衡量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，今后我要继续背法学好法，用大法来对照自己，实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努力做好三件事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家的左右邻居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环杰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2月11日。2021年下半年，我在镇北居民点买了一套一楼三间的小楼房，左右两个邻居，左邻姑且称东先生，右邻称西先生。我在改修房子时，东先生找到我说，你买的这房的原房主跟我商量，房屋上的水不能流到我家院子里。我说，你说的是会考虑的。在改修过程中，我把东先生原房顶层面重新加了层隔热层，用了好几千元钱，为以后好相处奠定基础。我搬新家过后，其他邻居告诉我说，这东西两户人家最不好惹，接触得小心点儿。原来他们是兄弟，我是修炼人，没有偶然的事出现，其中也有我要修的心。改修后，房子上的雨水没有流到东先生的院子了，可没过几天又下起了大雨，我家化粪池满了，流到了东先生菜园里。雨还没停，东先生大喊，粪水流到菜地里的池子把他养的龙虾淹死了，要求我挖条沟买管子引水迁到街道下水道里去。 几十米买管子该要多少钱呢？这不讹人吗？我与他沟通，我在化粪池旁边再挖个化粪池，这样尽量不让水流到你菜地里，人得讲道理。后来我问其他老人，原来那池子本来就是排污的水沟，他自己占用养龙虾。任何事情出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我没生气，因为我是修炼的人，要提高心性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。为了让东先生家人满意，最后挖化粪池中，他们提了好多要求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水不能流到菜地里，也不能从菜地里过。折腾来折腾去的，好不容易做得他们满意，比原计划开支多用了上千元。我是修炼人，出现什么问题不都是为了修炼吗？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争论，他们说话伤人，根本不为别人着想，自私自利，一般人是接受不了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态度。但我是修炼人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到不争不斗不怨不恨，包容笑脸面对，因我的宽容善心，让东先生及家人无话可说，不愉快都没有了。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这话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。东先生的行为不仅没有使我生气，我从心里还感谢他，因为他帮我提高了心性。如果我是常人，不知会吵多少次架，或者可能会打起架来。我是修大法的，修的是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过后，东先生及家人再也没有找我们的麻烦了。西先生家与我家只有一墙之隔，他家喂了很多鸡、鸭、鹅，那气味真的很难闻。冬天还好点儿，夏天就够呛。打开窗户，那小虫跳蚤跑到我的卧室，将我们咬得够呛。老伴儿的身上红斑到处是，我也不同程度地尝了那种滋味儿。怎么解决呢？按理说，人家在自家院子里喂养，又没惹着你，只有忍住。与西先生好好商量，尽量怎么样能做好点儿。我跟西先生说，能不能每天把院子鸡鸭的粪便冲洗一下，这样减少气味儿。虽然改善了些，气味还是很大，窗子还是不能开，那种难忍的气味实在受不了。但想到修炼人处处要为别人着想，心态缓和多了，不去想他了，气味自然好了。这就是大法的威力。今年春天，我堂叔、堂哥及弟弟来我家玩，那天正好是晴天，他们叫我把桌椅搬到我家门外打牌。下午三点多钟，四人在打牌过程中，突然一股黑色的污水从桌子下流过，气味难闻，他们赶快移走桌子。老伴说，西先生搞什么名堂，把这脏水放下来，晚上放不行吗？我说，不要说了，人家又不是故意的。我大弟说，你们的关系处理得不怎么样吧，不然污水怎么往你门前过？我说，我家地级比他家低，水往低处流啊，这个道理很通俗啊，他又不是故意的，谈不上关系好不好问题。在后来的两年时间里，我们都会默默地清理流到我家门前的污水，不计时间，不计报酬。时间长了，西先生被感动了，主动将他家的污水改到从他家屋后流走，并清理得很干净。我家门前再也没有气味，看不到污水了。从此，房子前后巷子之间空气清新了。有人说，还是法轮功好啊，把西先生都带动了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作为大法修炼者，只要有一颗为他的心去对待别人，对方就会有改变。 在近三年的接触中，我和邻居东西俩兄弟处成了好友。我多次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他们先后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，也为他们死去的老父亲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。是师父，是大法给我起悟，才能有宽容的胸怀。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大法，感谢师父，让我真正从常人思想的状态中走出来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弟子一定牢记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：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多救人。修去自己的执着心及各种欲望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做到了真心对婆婆好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2月14日。我出生在农村，没有上过学，自小性格内向、自卑、胆小怕事儿。因为家境太贫寒，我父亲从十几岁就去外地工作，很少回家。父亲家姊妹兄弟九个，我父亲想多挣钱交给他父母，帮助弟弟们结婚用。因为父亲在外地，我母亲一人拉扯我们姐弟四个。我小的时候看见母亲除了干活就是干活，经常累病了，被人欺负了就哭，不多说话。我看在眼里，心想自己可不能像母亲这样，将来大了要找个横的丈夫，好有个靠山。我25岁那年结婚了，和婆婆住在一起。婆婆脾气大，强势，处处压制人。婆婆看不上我的所作所为，很生气，我做事很难顺她的意。我孩子出生后，婆婆几乎每天都数落我，这也干不好，那也不是。有一次，我正抱着孩子，婆婆走过来，手指着孩子说，长大了也是个吃亏的料。我知道是在说我没出声。还有一次正在吃饭，婆婆说我吃饭慢，饭凉了，同时手指插到我的碗里滑了。公公坐在对面看着我，我强忍着把饭吃了，我心里挺难受。丈夫脾气大，我也没和他说，怕他和婆婆打起来，因为我从小不喜欢打仗，不想起风波，只能小心翼翼地看婆婆脸色行事。为了讨好婆婆，我下班回家赶紧干家务带孩子。因我上三班，在车间干织布的工作本身就很累，回家很难睡上觉，干完家务就上夜班去了。我的承受能力到了极限，精神很痛苦，身心很累，感觉要崩溃了，活也干不动了，这怎么活呀？我开始怨恨婆婆，常常想要到啥时候才能离开婆婆，不伺候她了，不和她来往了。1996年，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，我明白了很多道理，知道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果关系的。再遇到矛盾，我就按真善忍做，很容易就解决问题了。我自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精神十足，干活也不累了。我对婆婆的态度也是180度大转弯，不再怨恨婆婆，想留下来照顾公婆。公公在世时脑血栓严重，经常打喷嚏，通常满桌的菜都被公公喷上口水及杂物，我不嫌公公脏，照常吃饭。婆婆提出任何要求，我都尽量让婆婆满意。婆婆不愿意做饭，理由是只有小辈伺候长辈，没有长辈伺候小辈的，我欣然接受， 因为我心里装着法，要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做更好的人。我就买菜、做饭、洗碗、洗衣、打扫卫生、带孩子，心里美滋滋的，婆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婆婆提出要攒钱防老，将来减轻子女的负担，这明摆着是老人家自己攒着退休工资，家里的消费交给我和丈夫，我也不计较，依着婆婆的想法。我感觉修炼法轮大法真好，在家里能心甘情愿地吃亏，我真心对婆婆好，反倒心里快乐。有一次在给婆婆洗澡的过程中，婆婆回头看我好几遍，她的眼神透露出惊讶，可能婆婆没想到我会这么用心地给她洗澡，心里很高兴。现在婆婆已经86岁，退休工资接近6000元，因为家庭的变故，婆婆由大伯哥和大姑姐接去照顾，掌管所有存款及工资。在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女儿也走进了大法中。在我父亲住院期间，女儿叮嘱我，家里不用妈妈担心，奶奶由我们照顾，你好好照顾姥爷吧。我感觉心里一阵温暖，孩子在大法当中成长起来了。我从内心不想吃亏，到心甘情愿吃亏，从怨恨婆婆到真心对婆婆好，这是大法教导我的结果，是大法的力量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使我成为了一个明白真理、道德回升、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对儿子婚姻的执着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0日。1999年7月，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时，我刚走入修炼不久，虽然我全身的病因为修炼大法都好了，可那时我对修炼几乎全是感性认识，没有注重修自己。我因为忍受不了丈夫长期出轨，与他协议离婚了。正在上大学的儿子跟随我。那时我一没工作，二没住房，内心的苦涩无以言表，是大法支撑我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。转眼，我和儿子离开那个家已经20多年了。当年正上大学的儿子现在已奔40岁了，却依然没有结婚。儿子性情稳重善良，不抽烟不喝酒，人中的不良习气在他身上看不到。他很支持我修炼，敬重师父，敬重大法。前几年我对儿子的婚姻就一直放不下，就好像成了我的心病。从他30岁起，我就希望他赶快结婚。那时我不惜把住房卖了，自己租住顶楼，给他在工作所在城市交了首付买房款，盼着他快点结婚，了却我的心愿。后来他结识了一个自己公司里的女孩，他们交往了近一年，山南海北的游玩，花了不少钱。两人正计划结婚的时候，却又突然分手了。我知道这是缘分所致，所以没有半点埋怨女方，只是心疼花掉了一大笔钱。可至此，儿子好像看破了红尘似的，以后无论谁给他介绍对象，他都不再动心，对婚姻不再有热情。别人给介绍的女孩，什么好条件的都有，可他就是不动心。而我心里很着急，感觉在人前很没有面子，我心里不仅承受着亲友的不解，甚至有同修见面也问，你儿子还没有对象？
也有同修让我好好管管儿子，不能随他这样下去。那时我见到熟人都想绕开走，不想人提及我儿子的婚事。我从没想到体贴孝顺让我引以为傲的儿子，婚姻却这么不随我愿。这些年因为我执着对他的情，师父没少点化我，几次在梦里我抱着小时候模样的儿子，可怎么也抱不动。我明白修炼人必须放下对儿女情的执着，可是过一段时间，这些念头就不自觉地往上翻，压都压不住。一天，亲戚给儿子介绍对象，说女方条件各方面都很好。我打电话告诉了儿子，听出他还在推脱，我心里就堵上了。星期天，儿子回家看我，进门后还没等我说话，他就一脸严肃地对我说：妈，咱俩好好谈谈吧。我说：好啊。他说：我的事你能不能不管，让我自己做主，你能不能好好修炼大法？妈，我是来成就你修炼的，不是来毁坏你修炼的。你不修心，每天光做点事安慰安慰自己，心性就行了。你自己不争气，什么都放不下，谁也帮不了你。我震惊了，这哪是我儿子能说出的话啊，这分明是师父借他的嘴在棒喝我啊。我羞愧地对儿子说：对不起。我愧疚地走到师父法像前，双手合十对师父说：师父，不争气的弟子让您操心了，请求师父加持弟子，这次我一定彻底放下这个心。我知道修炼上我已经卡在了这里，不修去这颗心，再执着下去，我不配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从那天起，我就特别重视修这个执着心，这个心一往外冒，我就抓住不放，正念清除，长时间发正念清除。我反复念，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：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，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，包括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，那是你说了算的吗？不知不觉中，我对儿子婚姻的执着彻底放下了，心情也不再压抑了。有时想起来，我会从正面思考，而不是再顺着负面的思维去看待这些事情。我知道是师父看到了弟子真修的心，帮我拿掉了这些物质。弟子早该放下的执着，拖了这么久才放下，真是让师父操心了。我放下了多年的执着，真感到一身轻，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。想一想，儿子确实是来成就我修炼的，他从不占用我的时间，在他工作最忙的时候，我说过去住几天，帮他做做饭，他都不用我，这使我拥有了更多的时间修炼和救人。几个月后，儿子再次回家看我，他刚打开门，还没放下东西，就忍不住兴奋地对我说：妈，你知道我做了个什么梦吗？梦中我回家看你，进门喊你，只听到你的声音，却找不到你人在哪里。我顺着声音走到窗前，抬头向天空望去，只见你身上长着两个大翅膀，在高空盘旋着。哎呀，那么大的翅膀，真的太有意思了，你怎么会有两个大翅膀呢？看儿子高兴成这样，我对他说：是妈放下了对你婚姻的执着，心性升华了，师父在鼓励咱们呢。这次他回家特别高兴，心情非常愉悦，我心里也很有感触，感受到师父时时在看护着自己，弟子修炼路上的每一步提高 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。今年春天，我外甥又打电话，要给我儿子介绍对象，说女方多么多么好。他说，小姨，你得管管他，再不结婚就耽误生孩子了，再等下去真的太晚了，你不着急吗？我说，顺其自然吧，这事不是我们能急得来的，急了这么多年不还这样吗？我对外甥说，现在离婚率这么高，结婚就一定会幸福吗？一个人无忧无虑的单身过一辈子，何尝不是好事呢？外甥听罢说，小姨，看来你是真的想开了。修炼的人知道，千万年等待的能与法轮大法结缘，才是生命来世的真正目的。多年来，在对待儿子婚姻的问题上，我心里一直把握不好，为此曾言语伤害过儿子，自己也造了业。如今，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是平静如水。在听到别人的褒贬，我已超然于世外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